忧喜交加。1940年4月13日，雷神父从十八集团军监狱获释以后，走了两天，才于16日回到原驻地姚村。在太行山区中，各将领闻悉雷神父恢复自由，莫不额首称庆，纷纷向他道贺。有的亲到姚村面至贺臣，有的派专员携信慰问，有的宴请雷神父赴宴。雷神父忘了自己的痛苦，不顾惜个人身心疲乏，为了使大家高兴，接见应酬着。雷神父于4月16日回到姚村后，刘敬臣立刻从新五军给我们发来电报，雷神父已脱险，经安抵姚村。团部及附近工作队同仁听了这个好消息，高兴得如痴如狂。有一个教友兴奋过度，他一边跑一边高呼：“我去买爆竹，大家庆祝一下。”幸亏被旁边一位冷静的团员制止，不然要惹出大乱子，前方不能明放爆竹。第二天，杨学哲神父领我们为雷神父献了一台感恩弥撒。继后，我们五位高级职员开了一次会议，决定派一位处长率三位职员到太行山迎接雷神父回团部休息，并将这决议去电报雷神父。迎雷神父代表团正要启程上路，忽然日军从长治等地沿公路南下，大举进犯晋城、阳城。长官部为了保持长期抗战力量，命晋城守军离城，到城东南和西南高地部署，监视敌军的动静。因此我们督导团也随军进入城南高地，暂在晋豫边区一带工作。派人欢迎雷神父的事不得不暂时停止。这战局的突变使大家对雷神父再生的欢乐又蒙上了一层隐隐的忧愁。且说雷神父在太行山巅姚村以多病而又坐牢40多天的身体跋山涉水，加上连日的应酬疲劳，他感到自己的病越来越重。四十军军长庞炳训将军是雷神父早年的好友，他听说雷神父已脱险归来，一定要为他洗尘压惊，并借机长谈。雷神父虽然感到自己的健康状况每况愈下，但好友的盛情却难却，就答应准时赴会。从姚村到四十军军部必须爬过一座小山，当时已是春夏之交，天气渐暖。雷神父爬到山顶时通身大汗，偏有凉风吹来，他这虚弱之身因感受风寒，病菌趁虚而入，他的兵已入膏肓。他向随员休士说：“坏了，我感觉我的病很严重，有些支持不住了。”庞将军见到雷神父这种病弱情形，说了几句礼貌性的贺词后，就催促他尽快到后方医院治疗，自己将尽可能用方法协助他成行。这时晋城失守，团部随军移到高地，没有固定地址，原拟返回团部的计划不得不暂停。经再三考虑，最后决定渡过黄河到洛阳就医。赴洛阳的交通工具没有困难，庞将军为雷神父准备了一匹马，当地教友更是奋勇备置了一副担架，准备在必要的时候抬着雷神父走。但是由于日军控制了长治通往博爱的公路，为去洛阳无论走哪一条路都必须经过敌军的封锁线，这可是很大的难题。前面提过的刘敬臣参谋长是一位精明能干、身经百战的军人，而且数度到敌后方工作，对于通过敌人封锁线的事堪称方家。他自告奋勇做向导， 他的上司范汉杰将军也是雷神父的好友，自然同意他去协助雷神父，就这样立刻启程上路。这一路的艰辛危险不言而喻，雷神父有时骑马，有时乘担架，有时遇到羊肠小道就随行的两个修士扶着走。行行重行行，走了五天才到达敌人的封锁线，马匹和担架目标太大，不易躲过敌军的耳目，于是请他们回家。刘参谋决定趁夜穿过封锁线，他手持两把手枪走在前面，先探好路线，再回头带雷神父匍匐前进。通过敌人战壕的时候，雷神父脚下一滑，竟跌了下去，幸深度不大，未受重伤，也未被发现。通过了封锁线，刘参谋跪地祈祷说：感谢天主。雷神父和两位修士感动得满面泪痕。